We have been blessed by wonderful messages.
我们真的蒙受祝福，听到了这么多美好的演讲。我们听到来自纳尔逊长老给我们的演讲，还有现场有这么多的圣职弟兄们。许多年前，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圣殿，我注意到一对手牵着手的年长夫妇，他们对彼此的温柔呵护和关爱温暖了我的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喜爱那一幕，也许是两个人彼此相爱的那份甜蜜扣人心弦，象征了坚韧和承诺。显然这对夫妻在一起已经很久了，这么多年下来他们仍然深爱着对方。我认为那温馨的一幕之所以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这和今日某些人的态度恰恰相反。世界上许多社会似乎认为什么事都可以抛弃，只要东西坏了、磨损了，甚至只要开始令人厌倦，就要把它丢掉，或者是要升级，用更新或更炫的东西来取代。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待手机、衣服、汽车，不幸的是也用来对待家庭关系。虽然抛弃生活中不再需要的东西去清理掉，这可能有它的价值，但是谈到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如婚姻、家庭和价值观的时候，抛弃传统、追求新颖的心态却可能带来深深的遗憾。我很感谢我所属的教会重视婚姻和家庭。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举世闻名，因为人们发现我们有些人经营着最美满的婚姻和家庭。我相信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宝贵的真理透露约瑟斯密复透过约瑟斯密复兴了，教导我们婚姻和家庭的目的是为了永远的延续，而非只是为了让城市生活较为顺利，等到回到天上就可以去抛弃的。相反的，婚姻与家庭是天上的体制，反映出了高荣的模式，也反映出神的永恒家庭的样貌。然而我们不会仅仅因为是教会成员就会拥有稳固的婚姻与家庭关系，而是需要持续的用心维持。永恒家庭的教义应该能够激励我们全力以赴的维护和滋养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我很敬佩也很赞赏那些用心维护和滋养这些重要的永恒关系的人。今天我想赞美那些拯救的人。多年来我为许多充满希望和爱的情侣执行印证的教义，我从来不曾看到过有谁在祭坛上彼此凝视的时候会以为自己最终会离婚和心碎。遗憾的是有些人会，不知怎么的，随着日子一久，浪漫的爱情就会褪色，有些人会慢慢的不再考虑彼此的幸福，开始挑剔。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些人不禁做出可悲的结论，觉得配偶不够聪明、不够有趣、不够年轻。不知道怎么了，他们开始觉得这让他们有理由可以去寻找别的对象。弟兄们，如果这描述的就是你，我警告你，你正在通往破碎婚姻、破碎家庭和心碎的路上了。我恳请你现在就停下脚步，回头是岸，回到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并且要忠于圣约。当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亲爱的姐妹们。现在，我要对单身的弟兄们说几句话：不要轻易的受骗，以为必须先找到完美的女人，才能开始认真的交往或者是结婚。我心爱的弟兄们，容我提醒你们，如果有一位完美的女人，你想她真的会对你有兴趣吗？在神的幸福计划中，我们不是要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找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人，来一起努力建立一段充满爱心、持久而且更完美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弟兄们，拯救自己婚姻的人都了解，要达到这项目标需要时间、耐心，最重要的是还需要耶稣基督赎罪的祝福。这需要你有恩慈，不嫉妒，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去想邪恶的事，喜欢真理。换句话说，这需要仁爱，基督纯正的爱。这一切不会在一瞬间发生。美满的婚姻是用一辈子的时间，日复一日，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的。而这是个好消息，因为不论你目前的婚姻关系如何平板无味，只要你继续添加仁慈、爱心、倾听、牺牲、了解和无私的小石头的话，终究就会开始建立起巨大的金字塔。这样的努力如果看似永无止境，要记得快乐婚姻就是要持续到永远的，所以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正在奠定重大婚姻的基础。重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这件事做起来可能很慢，却不必很枯燥。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快乐的夫妻都很少会离婚的，所以要快乐。然后弟兄们，做一些事情让妻子快乐，让她大吃一惊。拯救自己婚姻的人会选择快乐。虽然有些慢性忧郁症的确需要专业治疗，但我很喜欢亚伯拉罕·林肯这番有智慧的话。他说，大多数的人决心要有多快乐就能有多快乐。这和以下的这节经文非常的契合。他说，寻找就寻见。如果我们要找出配偶的不完美之处，或是婚姻中惹人生气的部分，肯定可以找到，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寻找良善，我们也一定会找到，因为每个人也都有许多美好的特质。拯救婚姻的人会除去杂草，给花朵浇水，他们会歌颂微小的恩惠，因为这些小恩小惠会激发爱的温柔感觉。拯救婚姻的人会拯救未来的世代。弟兄们，别忘了当初你为什么坠入爱河，每天都要努力使你的婚姻更稳固快乐。我亲爱的弟兄们，尽我们一切所能，就算在那些拯救自己婚姻圣洁而快乐的灵魂中。今天我也想在演讲中赞美那些拯救自己和家人关系的人。每个家庭都需要拯救。尽管这个教会很奇妙的以稳固的家庭闻名于世， 但我们却常常可能以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以外，每个后期圣徒家庭想必都是如此。不过事实上，没有任何家庭是完美的，每个家庭都有处不好的时刻。比方说，父母要你跟他们一起自拍，或你的姨婆的坚持认为你单身是因为你太挑剔了，或者是固执己见的姐夫认为他的政治观点就是福音观点，或者是你的爸爸安排了拍照拍家庭照呢，每一个人都要穿的像他最喜欢的电影人物一样，而你呢就得扮成星际大战中的丘巴卡。家人就像这样，我们可以有相同的基因，但我们并不相同。我们有很独特的灵体，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变得不同，我们每一个人都因此而不一样。与其试图强迫大家都跟我们一个样，不如选择歌颂这些差异，感谢有这些差异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惊喜不断。然而有时候我们家人会做出轻率伤人或不道德的选择或事情，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呢？没有任何解决之道能适合各种情况。有些人之所以能成功地拯救自己的家庭，是因为他们会和配偶和家人商议，寻求主的旨意，也聆听圣灵的提示。他们知道适合某一个家庭的做法不见得适合另一个家庭。然而有一件事是适用于所有的情况的。我们从摩尔门经中得知，有一群人发现了幸福的秘诀，他们世世代代没有纷争，在由神的手所造的人民当中，确实没有比这人民更幸福的了。他们如何做到呢？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不论你的家庭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论你必须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仁爱，基督纯正的爱。没有这种爱，即使看似完美的家庭也会苦苦挣扎，有了这种爱，就算是面临极大挑战的家庭也会成功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对拯救婚姻而言确实如此，对拯救家庭而言也是如此。仁爱的强敌是骄傲，骄傲是婚姻和家庭苦苦挣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骄傲是暴躁、不仁慈和嫉妒，骄傲是夸大自己的力量，忽略他人的美德，骄傲是自私、易怒，骄傲是假定别人有恶意，即便实际上没有，骄傲是虚伪做作，掩饰自己的弱点，骄傲是愤世嫉俗、悲观、生气、缺乏耐心。事实上，如果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那骄傲肯定就是撒旦的特质了。骄傲也许是人类常见的弱点，却不是我们灵性传承的一部分，而神的圣职持有人都不应该骄傲。弟兄们，生命很短暂，遗憾却可能很持久，有些还会影响到永恒。 你对待妻儿、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方式，可能会影响未来世世代代。你要留给后代子孙什么传承呢？是仇恨、严厉、报复、愤怒或恐惧，或者是爱、谦卑、宽恕、爱心和灵性成长呢？我们都需要记住，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请为了你的家庭关系，为了你自己的灵魂去怜悯人，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抛开骄傲，向子女、妻子、家人或朋友真诚道歉，并不是懦弱，而是力量的展现。对你而言，谁对谁错，会比培养一个滋养、医治和爱的环境更重要吗？要建立桥梁，不要破坏。即使错不在你，尤其是错不在你的时候，也要用爱克服骄傲。如果你愿意这么做，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逆境都能够度过的，而且因为你的心中有神的爱，纷争也会逐渐消失。这些拯救家庭关系的原则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我们已婚、离婚、丧偶或单身，我们都可以拯救并巩固家庭。弟兄们，就和所有的事情一样，让我们在拯救婚姻和家庭这件事情上都跟随我们的拯救者的榜样。这位救主为救世人显爱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夫子，他的事工就是我们的事工，这是拯救的事工，并且要从我们的家中开始。救恩计划中的爱是无私和寻求他人的福祉，这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爱。只要我们效法救主的爱，他必定会因为我们努力行义而祝福我们，使我们昌盛，拯救我们的婚姻，巩固我们的家庭。愿主在你坚持不懈努力行义的时候祝福你，使你被算在那些被拯救者当中。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